敬拜我们的上帝，也谢谢我们这个年轻的姐妹给我们这个cello 跟音乐。刚才我闭着眼睛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样的感受，闭上眼睛的时候在享受这个音乐，把我们的灵带进与神一起同在。我非常喜欢那一段，我渴望看见你荣耀的彰显，你们渴望吗？OK， 呀，像云彩围绕充满这地，我也盼望就是像云彩围绕在我们圣道堂而且不同的地方，圣灵如火如风地吹进每颗骨干的心灵。我在刚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盼望每一个人，只要你的心灵感觉到骨干的话，你都能敞开你的心灵，可以让圣灵如风吹进我们的灵魂，每次再次的被苏醒。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如果没有圣经，你们手上可能现在我们很方便拿手机 OK， 前面的这个也有看到一些圣经，就是假如说我们没有这颗圣经的话，当然手机里面有很多版本非常好用都可以。如果没有圣经的话，到底会是怎么样呢？那到底圣经有多重要呢？你肯敢想象，如果上帝没有赐给我们这本圣经的话，我们这个世界会怎么样的光景？好不好？思考一下，没有圣经的话，我们就活在属灵的黑暗中，无法确切的认识我们的上帝，根本没办法真正的体会到他的属性对我们有多么的重要。圣经是上帝向人启示他自己的属性，好让我们更深的能够认识他，让我们跟他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到与他那种亲密的关系。假如没有圣经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上帝对我们生命的计划到底是什么，他的心意，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期望是什么。所以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到人生的意义，所以没有圣经真的是对我们的观景是非常不乐观的。没有圣经，我们会失去这种宝贵的指南针，我们就好像一个旅客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地图，不知道从那里开始从那里结束，我们会在道德的迷雾中摸索，甚至可能会迷失在信仰以及观念中。所以很简单的来复习一下，如果没有上帝，没有赐给我们圣经，没有圣经就没有生命的指南，没有属灵的真光，没有真理的根基，没有福音的依据，没有圣灵的智慧，没有生活的灵量。这只不过几样事情，所以抓紧这样，圣经对我们多么的重要。感谢主，他赐给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珍惜上帝所给我们的圣经。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很多偏僻的地方，他们根本没有机会看到圣经，他们甚至以前圣经不够分的时候，他们一张一张的一页把它撕下来，把它背在心灵。所以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圣经。所以今天早上 Austin 弟兄给我们读了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4到17节，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我们要你注意的几个地方，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四点，就从这四节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分析。这是保罗对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的勉励，他高度的强调圣经的权威以及它的功效。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圣经真理要长存在我们的心里。他说当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的是跟谁学的。保罗提醒提摩太，他所学习的圣经的真理是从谁那里学的呢？他说因为你知道是谁跟谁学的，所以他提醒提摩太，已经你知道你是从那里学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就返回去的时候，第五节他说：“我记得你那真诚无畏的信心，你外祖母和你的母亲首先给你这个信心，我深信你也有。”意思就是说，他外祖母跟他的母亲教导他真理。那时候外祖母跟这个母亲他们认识的可能只是旧约的圣经，但是提摩太还跟谁学呢？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啊。真的感谢主，我们是否把神的话语传给下一代呢？圣道堂真的是我们感谢主，很多义工愿意来教导我们的小孩子，从小就跟他们分享教导上帝的信息。我现在要请一峰弟兄给 Ethan 来跟我们分享，他是主日学的老师。等一下呢，我们会有这个呀，对，圣道小路来，一峰。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的名字叫易峰，然后我是一名兼职的主日学老师。其实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呢，我们大堂的下面往往是另外一番景况。我们有一个图片是对，这个是上一个感恩节主日的时候，然后我在楼下拍的。很神奇，走廊里静悄悄的，每一个教室都有人。那照片里这些孩子呢，他们基本上年龄你去看，从一出生下一页一直到十二年级都有。那虽然他们还很小，但是有一件事实呢，就是十年到二十年之后或者再多十年，这些孩子就会是教会的主力，然后甚至是领袖。是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榜样的年轻人。那我在这里也和弟兄姊妹简短分享一下我在主日学的经历、见证还有看见。第一个也是所有弟兄姊妹们的共识，就是这些小朋友长大以后，他们要有自己的团契，然后也要有自己的敬拜。然后网上有一句话叫做当不缺席的父母。这个过程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那圣道堂主日学的老师也是一样。那从这些孩子离开这个主席学旁边的育儿教室开始呢，那么他们每一个阶段都有主日学老师的陪伴。那下一页，那我们现在呢，有三岁、四岁、五岁都有班级，然后一到六年级呢，他们也都有各自年龄阶段的主日学。那么终于熬到他们要进到Lighthouse 以后呢，那么我们也盼望他们能够看见。他们行走天路的时候呢，他们需要神的神为他们安排同路人，他们也需要这样的同路人。那当然我们主日学老师都是很普通的基督徒，但是呢就像刚才牧师说的，我们带给这些孩子呢是神的话，也是蛮有能力的。我自己有一个小的见证，就是我好几次，这个不跟孩子年龄从两三岁一直到六年级，然后我终于要开始给孩子们讲圣经了，但是我其实心里非常绝望，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教室实在太吵了，这个吵到我自己心里说，我这怎么办呢？但是很神奇，当我真的开始给这些孩子讲的时候，这些孩子突然间就安静下来，就是从两三岁一直到六年级，安静到我自己都心里都害怕。我说这个我讲什么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我当时心里一直在祷告，我说神的话你真的是大有能力的。当然我也相信这是我们圣道堂这个下一代小朋友非常有素质，但我更相信这是神话语的能力。所以他们虽然很小，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已经有这样的经历，借着神他们可以做到他们所自己做不到的。那有了这样神的能力，那我们也看到我们主日学的老师也学会把自己最好的献给我们的上帝。其实我们主日学每周都很短，一个小时，然后但是其实有很多故事。我自己在一个就是低年级的这个微信群里，就是老师的微信群里，这个一天下去最顶峰的时候，如果我一天没看微信，我打开一看 里边可能有100多条信息。那下一页。然后当然可能里边有95条都是凯莉姐发的，就是上边中间这排左数第三个。那高年级老师的微信群，我太太在里边，然后她相对来说安静一些。但是你如果仔细看的话，那些老师每次来上课都跟搬家一样，自己一个人搬不动，然后先生都要陪着一起搬，所以要预备好多好多的事情。那么其实所有的主日学老师几乎我认识的那么都有额外的侍奉，那更不要提像 Janice、Ellen 这样的，然后他们其实都是一个人当10个人再来用。那我自己也学会在主日学的时候那要早一些到，然后为小朋友们在那里祷告，然后这样让他们来的时候呢也可以给他们打打招呼啊，然后预备很多很多的细节。那当神看到我们的心意的时候，神也会带领。那我看到，我虽然没有很多时间然后在主日学里，但是我也看到了神带领我们把主日学一点一点的从新冠时期，然后走过新冠时期，走出新冠时期。然后我也看到很多见证，然后像凯莉姐她跟同工们祷告说，那希望有更多年轻的父母能够加到我们的主日学老师当中，很神奇就成就了，而且有的时候还是一对一对的来。那我也看到像桂英她有这样的看见，说teenager 他们能够帮忙主日学是很好的 helper， 但主日学的舞台其实是属于父母的。那么我们希望能够这些年轻人他们应该回到自己的团契，更多的时候有自己的团契和聚会。那这样的事情突然间就有好多的主日学老师那就加入到进来，那这事情也就突然间成就了。那其实我的见证还有很多很多，不光是主日学老师自己，他也包括他们的家庭子女，像刚才拉琴的 Stephanie， 然后艾薇的女儿一直在帮我们做所有的手工啊，然后我自己的孩子也有见证，他有一次要跟低年级的小朋友分享，然后他回来说神听了我的祷告，然后不好意思，神听了我的祷告，然后让我在讲的时候突然间就安静下来，我自己听了心里也很安慰。那所有神在小朋友身上的能力，那我觉得在主日学老师身上也是一样彰显的。那最后谢谢弟兄姊妹们，谢谢你们把自己的孩子带到主日学，那也请你们和我们主日学的老师们一起祷告，然后让他们有一个规律敬虔的主日，让主日学的主日学是我们小朋友的主日学，让神是他们的神，然后而不是爸爸妈妈的主日和爸爸妈妈的神。谢谢大家。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谢谢。真的感谢主吗？感谢主哈，好可爱，好可爱，唱得很好呀，谢谢。Thank you, Janice. 谢谢一峰这个执事刚才跟我们分享，真的是从小就教导我们的儿女们，神的话语是多么的重要。经常我会听到一些父母还是这个祖父祖母、外祖父祖母问说：“哎呀，我的孙、我的外孙、我的孩子不去教会了，怎么办？”但是从小已经把他们的根基打好的话，继续的为他们祷告，让圣灵在他们心灵里动工，所以不会落空的。不要灰心，只要继续的为他们祷告。圣经的话语已经打好根基的话，上帝的话语不会让他们的在心里不会作废的哈。所以所确信的，确信的是什么呢？上帝拯救了我们，这是又回到前面的第一章第九节，上帝拯救了我们并呼召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啊，下一段非常的重要，而是出于他的旨意，是上帝的旨意要拯救我们，他的恩典为着要拯救我们，他赐给我们恩典，他就在基督耶稣里把这恩典赐给我们，给每一个人。你们领受了这个恩典吗？领受的话，你说阿们不阿们？阿们啊！所以说，这所确信的，我们既然已经相信了，就是确确实实的抓紧、持续的来相信。上个星期，吴牧师已经说，在末世之中，我们要持守正道，传承正道。好，所以说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这个责任。所以记得这一点。那我们现在来看啊，这个保罗还有讲的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哈，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这节经文哈。圣经的真理真正的可以影响我们的一生哈。我们应该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那他意思不是死背上帝的话语哈。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从小就说你一定要背，是我们阿瓦纳在儿童的节目哈，每星期五在这里教他们怎么背圣经哈。但是单单背圣经不够，他这里说要存在心里，要用诗章，要用颂词，要用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来神我们的耶和华。好，第二点，圣经能给我们得救的智慧，这是十五节，他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从小就教。所以刚才你们看到孩子只是我们的孩子的一部分，你们猜我们这里主日学孩子有多少个？三十、二十，刚才看到的有几个、okay？ 真正的我们这里孩子有差不多175个孩子们。我们非常注重儿童事工，我们也非常注重青少年事工。每星期五晚上一次这个房间有差不多70个青少年在那边啊，然后还有星期五还有阿瓦纳，所以我们非常相信说，从小就让他们认识上帝的话语，认识真理，能够建造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属灵生命，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什么智慧？这句话非常重要哈！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里呢可能是重点，就是说因得智慧而信基督而得救，有两个方面都可以这样说。对未得救的人，我们就叫他从上帝那里得到智慧，得到这个智慧的时候，他就认识耶稣基督，他认识耶稣基督，他说我接受耶稣为我救主，他就得救了。那对那些已经得救的人呢，我们是靠着这个，借助这个圣经，能够从上帝那里领受更多的智慧。像雅各书第一章五节这么说， 我们缺少智慧，只要求上帝给我们智慧，这样的话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我们更能够来信靠他。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我们把他背了很清楚了，对不对？记得 很深、这个小孩子11岁，去年7月份的时候他自杀了，11岁自杀。今年呢，报纸呢又重新刊登了他那个过程。我就想到在新加坡这个孩子很聪明，数学这个啊，还有科学这物理这些他都拿到班上最高的分，为什么会自杀？有没有发现到他那天在学校里3次哭泣？这3次哭的时候是因为老师把他叫出来了，那要处罚他。那为什么说这个孩子没有想到说这个老师到底跟我要到底做什么呢？为什么要处罚我呢？那为什么老师又不能体会到这个孩子需要的不是只是说知识上的需要，而是心灵他都需要？我自己也曾经这样挣扎过，6岁7岁8岁开始知道说怎么被在学校被人霸凌的时候，怎么被人家虐待的时候，被周遭的邻居们看不起的时候，被人家嘲笑的时候，我真的也很不想活了。所以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的童年，还感谢主，我的母亲虽然生病了，很小的时候她教我这首歌，耶稣爱我万不错，应有神书告诉我，欢小孩主主牧羊，我虽软弱主强壮，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诶，我看到有几位弟兄姐妹也会唱，对不对？很旧的很老的一个小孩子的歌，但是呢我经常被这首歌提醒。然后到了大概12岁的时候，有人给我一本圣经，那本圣经我就打开的时候看到约翰3:16，我们都背起来了，好不好？一起来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因他得救，所以这个呢就让我思考，生活生命不是只是暂时的，乃是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耶稣基督爱我们，你们相信吗？第三点，圣经全部是神所默示的，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假如不是神默示的话，如果圣经不是神默示的话，那今天我们还要来这里聚会吗？我们还要相信这位神吗？因为我们这里这个教会叫做圣道堂，因为我们相信这本圣经是上帝所给我们的道。所以说假如圣经不是神所默示的话，只是不过是一个人类的哲学，还是一个历史的记载，还是人类的思想的话，那么它就没有办法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它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生命。我的生命会被改变，就是因为上帝的真理，上帝的话语，一步一步的，一段一段的，让圣灵在我生命中做改变的工作。如果圣经不是上帝所默示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要相信这本圣经，而且不是只是一部分是上帝所默示的，整本圣经一定是要上帝自己借助圣灵启示给我们，好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知道他的计划，知道他的属性，才让我们能够跟他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一般来有这个5个唯独，唯独 Sola， 那今天讲的就是 sola scriptura， 就是唯独圣经。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圣经的话语能够使我们有被受教的，可以教导我们、教训我们的权威，并且有能力，当我们顺服顺从的时候，这个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圣经是叫人的良心受到责备的最好的标准，而且叫人受圣灵的感动的时候，甚至会为我们自己的罪可以责备我们自己。圣灵会借着圣经的话语，上帝与我们讲话跟沟通。看到这两个剪头发理头发的刀有什么区别吗？有一天晚上，就是刚刚不最近，所以你们等一下不要太靠近研究我的头发。我已经自己剪头发，从小就是自己剪头发了，现在到这个年龄的手比较难弯过去。但是我要讲的不是这个问题，是那天晚上赶着要开会，所以匆匆忙忙的从外面回来，我说我要理头发。一理头发，拿了头发的时候呢，拿的剪刀不是那个 有牙齿的那个刀，拿了另外一个刀，这个一剪下去呢，糟糕了，再过五分钟就要开会了，怎么办呢？所以说圣经一样的，像吴牧师说的，假如说圣经不是上帝所漠视的圣经的话，你拿错圣经的话，上个星期吴牧师说是耶和华见证的那个版本，那虽然是原来开始是对的圣经，但是他们修改了，多加了一些话语，说这我人的思想的人的了解也把它当作是神所漠视，那就不对了。有侍从的功效，这句话怎么说？教训我们，教导我们真理，能够读者指责我们的错误，让我们能够归正，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转变，教导我们学义，好让我们能够过个圣洁的生活。阿们不阿们？感谢主。所以说有一个大的教会在美国，每星期天弟兄姐妹一来的时候，牧师还没有讲道的时候，他一定做这个宣告。每一个人拿他的圣经，意思说每一个人来都要拿你的圣经。现在他一定加一个，你的手机也拿出来。好不好？我们来做个这个宣告好不好？一起站起来，有圣经拿在手上。不然你拿着手机打开你的圣经。就是一起来说，一二三，这是我的圣经。圣经告诉我是什么样的人，圣经告诉我拥有什么，圣经告诉我能做什么。今天我要领受神的话语，我要放胆宣告，我的心思警醒，我的心灵敞开，我的生命将不再一样的，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你说好不好？感谢主。好，请坐。好，进入最后一点，圣经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圣经他这里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这句话其实短短的对我很大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说我是属于神的。我们一起来说，我是属于神的。我是属神的。那属于神的话，这句话是不是给你很大的安慰呢？上帝爱我们，甚至将要独生子，让我们相信主耶稣能够得救，不但能够得救，与他有这个亲密的关系。然后他这里下面一句得以完全，这句话也给我很大的安慰。为什么呢？是我是属于神的，但是我还没有完全，圣灵还继续的在我生命中做更新的工作，做改变的工作。但是我持续的让圣灵在我生命中做改变的工作，我相信一天我得以完全，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非常的重要，对，带给我们能够生命的转变。教会是用神的话语来彼此鼓励，彼此建造，不断的我们要以这样的方式，怎么能够得以完全呢？就是借助上帝的话语，他的圣经来教训、督责、归正、学义， 这样的话我们才有正确的人生的标杆直跑。所以上帝的话语是像明亮的灯，让我们在黑暗的世界能够照明我们该走的人生的道路。属神的人为着要荣耀我们的上帝，这本书是一个医生写的，他在寻找阿拉，但是找到耶稣。他写了三本书，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我有机会跟他沟通一下，我非常的就是感动，因为他呢把可兰经从5岁就已经背了，不止 一节两节，背了好几章的这个可兰经。但是呢他说靠着可兰经他没有得到满足，他没有得到满足。他在这个念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是一边在看圣经，他就说我要把可兰经读得更熟，这样的我怎样能够反驳他，知道说他所相信的圣经不是正确的圣经。但是呢他一直在研究的时候，他说我假如要了解基督徒相信的圣经是怎么样，我一定也要把圣经读好。所以他就拿起圣经就开始一边研究一边读。有一天他说我读这本圣经最主要的是要怎么样来攻击基督徒他们所相信的不对，要来相信可兰经。没想到圣灵的工作，他借着看圣经的时候，有一天呢他就想说哎呀，可兰经怎么能够安慰我呢？我所经过的这么多风波风浪怎么能够安慰我呢？他突然间他说可兰经找不到，他就拿圣经来看了马太福音第5章，他说哀痛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安慰，就安慰那两个字感动了他。然后他说凡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非常感谢主，他写了三本书，经常跟人家辩论，他接受了主耶稣就是因为这几节经文。然后他是怎么带领人来信我们的，相信我们的圣经跟信主耶稣。34岁几年前主接他回去，他胃癌到最后的时候，他就是还是说你们要确信这本上帝所默示的圣经，这本圣经带给我们生命崇高的目的，不但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上帝，也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他荣耀他，并且让我们能够服侍他。像我们主日学老师们 okay, 他们花了多少的时间，他们多么的细心，你知道要准备一课主日学的课程要花多少时间。因为教主日小孩子的话不是只是这样讲讲，你还要跑准备道具，还要这个给他们手工，还要准备，要花很多时间。我们感谢主，要记得为我们的主日学老师祷告，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我们要服侍上帝，并且传扬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福音。我们是否每一天都亲近神，借助我们的上帝的话语圣经，他所默示的圣经，能够一句一句的去思考，让每一句上帝的真理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否尊重神的话语的权威呢？圣经能够教导我们靠着神的恩典以及圣灵的感动活出上帝的心意。是的，我们都是罪人，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时刻都要说上帝你到底要我学的功课是什么呢？上帝的话语跟我们生命是息息相关，他要更新，让我们过个得胜的生活。天空中的鸟儿非常的看起来听起来他们唱歌非常好听，对不对？我家里的无花果，我经常讲我家里的无花果前几年说没得吃啊，生了很多果子，但是时间不对啊，太晚熟了，要到10月底才开，还是小小的，没办法。 所以呢，有一个弟兄就说：“哎呀，你要把它砍掉，砍掉，砍掉。”哎，我说那是圣经的话，不结果子的树就把它砍掉，对不对？所以去年呢，我砍了四分之三，意思说它有四大枝，我砍掉三枝。哇，今年那一枝生了很多果子 ，OK 呀。然后呢，就说：“哎呀。”还没有熟，鸟了、松鼠了、老鼠呢，它都先闻到，哈，所以说好气人了，对不对？那我这棵树呢，很奇怪，不是一下熟，每一天是三粒到五粒，三粒到五粒，只够你家人吃 ，OK？ 那被鸟吃的时候呢，那是很痛苦，对不对呀？啊，所以说以前我是这样说，我说上帝啊。你能够就把这些鸟啦，跟这个松鼠啦，把那个老鼠把它灭掉吧？为什么你要创造这些呢？啊，现在呢，我回想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哈，啊，就想到野地的花，会唱一起来唱，穿着美丽的衣裳，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更爱世上人，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哇，这天韵歌声他们唱的这首歌，以前圣道堂弟兄姐妹非常喜欢哦。所以现在想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说感谢主，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印证。他说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原来是我们忙的来喂鸟。我说感谢主，那所以说现在这个师母他就一粒一粒的去包，我说上面的不要包，太危险了，不要爬上去，为什么呢？让鸟可以先吃那些。所以说当你改了你的思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上帝的真理怎么样可以更新我们的生命。比如说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这个生气却不犯罪啊，这是每一天我们都要提醒我们自己。很多事情很多人会惹我们生气，对不对？但是他说这里生气却不犯罪，意思就是说不要否定你的情感的需要，不要你的大脑告诉你，哎呀，这个人惹我生气是真的很生气，但是提醒自己不要犯罪。然后他下面一句怎么说？以弗所第四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不要含怒到日落，意思说太阳下山了啊，就让这个气消了。我知道有的人从晚上下山以后才开始发怒哈，啊，生气可以发得长一点点，对不对？啊，但是下一次太阳还没有下山之前呢，不要再怒气了，因为他最重要的下面一句二十七节，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因为当我们有怒气的时候，我们里面苦毒的心就被引起了。啊，我知道很多导火线，很多事情让我们生气。那生气，假如我们里面藏着这个苦毒，苦毒呢，就让我们要抱怨。抱怨的时候，我们想怎么样报复？一报复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犯罪了。所以，短短的一句两句话都可以让我们的生命被更新。只要你愿意让圣灵来提醒我们，因为接受下去以弗所第四章二十九二三十节，他说要随时说造就人的话。对了，你们背起来了，感谢主。OK， 要随时说造就人的话，不要叫神的圣灵什么担忧。啊，所以说我们不讲造就人的话的话，我们讲咒诅人的话，你让圣灵担忧。明白吗？所以说上帝的话语真正的可以更新我们，改变我们。好，真正的生命的意义在于与神的关系，并且活出他是给我们生命的计划跟他的美意。所以我们要确信这本圣经，深深的扎根，依靠圣灵，不断的结果。重新重复一下今天分享的四点，圣经一起来念好吧。圣经真理要长存在心里，圣经能给人得救的智慧， 圣经全部是神所默示的，圣经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结论是我们不能没有圣经。上帝祝福你们，愿上帝的话语继续的来在我们心灵里动工。再请敬拜团。
Thank you.